装备自己，做主精兵。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金华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很高兴在空中再一次跟你一起来学习教牧书信。我们这一门课也是同样预备了讲义啊，欢迎你能够来索取这份讲义，写信给我金华。同时呢，也欢迎你来探讨有关这个题目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跟我一起来学习思想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你可以写信到电台给金华牧师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第17课，那我们的进度是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1到21节，这是今天我们的进度。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1节到21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指示。在我还没有开始讲以前呢，我把前面来复习一下，让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前面到底讲过了什么事情。那么保罗在前面哈，曾经劝勉提摩太要做一个知足的人，而且在前面也告诉提摩太要弃绝教会里那些传异教的人。那这段话讲完了以后呢，就接上了这一现在的第11节到21节的话。所以呢，你会在这段经文里面开始的时候，你就读到一个但字，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然后接下来又说，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这里那个担子呢，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前面讲的那些贪图财力的人，那些背弃信仰的人，提摩太啊，你不是跟他们同类的。这个担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是属神的人，这里提到你是属神的人，这里很特别。保罗常常说我儿提摩太，我的真儿子提摩太，但是这里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是属神的人，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说这个话跟我们这个情如父子的关系呢没有关系，是跟你跟神的关系有关。因为你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下面讲的话呢是根据这个关系来的。第十一节说，你不要追求物质，倒要追求属灵的事物。在这第十一节里面讲到的消极方面，就是要提摩太逃避追求财力的事情。什么是逃避呢？逃避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不在其中的，如果在其中就不叫做逃避了，对不对？是你还不在那个其中的。所以当引诱来到你跟前的时候，当钱财你可以捞取钱财的机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赶快走避，赶快逃走，不要靠近。因为你既然不在其中，你就不要再把自己陷在其中。这是消极方面，是逃避。那么积极方面呢，保罗说你应该追求。所谓追求的意思，就是想尽办法去得到你本来没有得到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哈。有人是追求财力，想尽办法得到他还没有得到的，甚至他已经得到了他还不放弃，还要继续的贪图多而又多。但是在这里呢，保罗说积极方面是你要想尽办法，你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这些呢都不是物质的东西，这些都是属灵的品格。这些品格呢，我们都知道不是重生以后就自然有的，是需要长时间努力去追求才会累积的。很多的基督徒他信主了以后就停留在信主的阶段，他从来没有长进，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在积极方面来追求。所以呢，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的品格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幼稚的，就是因为他缺少了那种积极进取的心，去把那些属灵的品格长期的努力追求来。 接着呢，保罗又说，保罗在他的最后的指示里头，不但讲到他不要追求物质的财富，却要去追求属灵的财富。那么第十二节呢，保罗又有另外一个嘱咐，就是说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真道，这个是在教牧书信里一个常常出现的字。真道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信仰。你要为信仰而战，你要为所信的事情而战。而那打美好的仗，在希腊文呢，在这里呢，是现在时态的命令式，意思就是说你要打仗，正在进行的一场战争，而且还没有结束。意思就是说你要为真道继续不断的努力征战，因为还没有结束。所以呢，提摩太是一个传道人，他正在这场战争的里头。那还有呢，持定永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信仰之战，也是一个为了持定永生而做的战争，也可以说是持定永生之战。希腊原文动词哈，它是一个过去时态的命令式，这个持定永生哈，跟刚才我说的那个是现在时态的命令式又不一样了。你继续打那个仗，但是持定永生是过去的一个时态，那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得到了永生，你已经有了永生，现在为了要把握住这个永生，要守住它，不让它丢失了，你要打这场仗。所以这场战争实在是一个这个生死之战了。这个仗字在原文不是指很多士兵投入的那种战场的战争，这个战呢是指面对面的肉搏竞技。你看哈，大卫打歌利亚的时候，那是一个生死的搏斗，不但大卫个人的生死决定于这一场战争，而且背后整个的输赢呢，会影响到以色列人的成败。如果大卫输了，大卫战死了，以色列人就成了非利士人的俘虏了，就被非利士人奴役的。可是如果大卫战胜了，他杀死了歌利亚，那么他就可以拯救全以色列的人，不成为非利士人的奴役。不但是如此，而且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局势，让非利士人成为他们的阶下囚。所以呢，这个肉搏的竞技，这一种不是整体的战争，一对一的这种拼命，不但是有关于自己的生死，也有关于他整个的他背后的他的国家，他的民族的荣辱。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罗马人呢，他们常常喜欢在竞技场上来肉搏，他们把自己最勇敢的战士，最优秀的战士送到竞技场去，要为了主人的骄傲和主人的荣誉做生死的战斗。最后呢，这场战斗的最后呢，只有一个赢的，只有一个输的，不到输赢分明，这场战争就不结束。换句话说，到了最后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竞技场，这是为了主人的荣誉和骄傲而战的。那保罗所讲到的就是有这种罗马的背景，那美好之战，那美好的这个真理的战争呢，就是这种肉搏，这种生死拼命的。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是为了主的荣誉的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得到永生的战争。这是一场如果不是对方死了就是我死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战争。所以呢，保罗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战争，因为是为了神的荣辱，为了神的荣誉，为了我们的主人而做的竞技搏斗，非赢不可。如果不赢的话，不但是我完了，我的主人也受到羞辱。这就是保罗的这个话的意思。这句话如果我们再回头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八节，保罗在那里曾经提摩太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换句话说呢，在这里提到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那就是一个重复，再次对一个年轻的神的仆人提摩太的一个提醒。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八节，保罗说哈，我是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是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所以那个仗能够打美好仗的根据是根据神借着保罗把那个传福音的命令托付了给提摩太。所以呢，提摩太能够打美好仗的一个仰仗的一个根据就是那个福音，所以要专心。所以保罗劝他，你要专心的打这个仗。那么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也提到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人的喜悦。那所以呢，保罗这场战争也就是要在神的面前，看台上面的那个神的面前要拼命打的这个战争，现在保罗，现在提摩太已经投入了这场战争了。那前面讲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讲到那场战争的根据，在这里提到的提摩太是正在这个战争的里面。那么接下来呢，我再提一个例子呢，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节那里讲到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在那句话里面这个动词呢又是一个完成时态，就是保罗已经打完了那场战争了，而提摩太呢却正在打。所以保罗就用他自己的见证告诉提摩太说，这场仗不是你打的，我也在打啊。有一天呢，你也需要把这场仗打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要好好的打这个仗。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又提到说，提摩太呢，你是为此蒙召的。为此蒙召意思就是说，你被神征召的时候，被神选中的时候，就是为了把你送进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战争的里头，你已经被神选为这个竞技的战争勇士，你是为此蒙召的。换句话说，提摩太没有理由不把这场战斗打好，因为他的蒙召就是为了这场战。提摩太正投入这个战斗的里面，不可以功亏一篑，必须努力的一直持久把这场仗打完。所以保罗继续在十二节里面说，你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你曾经做过好的见证，已经做过了好的见证。你想想看哈，成千上万的在竞技场看台上面观看的这些人，还有那些派遣勇士出战的主人，这是一个何等惊心动魄的画面。保罗就是说，你正在打这样的战，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你已经做得不错了，还要继续的努力，不可以功亏一篑，要好好的打胜这场仗，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探讨。
弟兄姐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书信，请继续留意收听。
刚才我们说到保罗在他最后的话里面提醒提摩太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那么接着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从第十三节到十六节，就是保罗谈到不要功亏一篑的奋斗到底的理由，保罗要提摩太要继续的努力的理由。那么十三节那里就说到，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啊。这里提到一个理由，就是保罗这样说是吩咐，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他的，也是奉神的名这样吩咐他的。对这个命令的执行，保罗说是你要守这个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这里是第十四节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命令的执行是应该是干净利落的，毫不玷污，没有丝毫的犹豫，无可指责，没有瑕疵的，绝对不能够功亏一篑的，轻易放弃的，因为这是在神面前这样子命令。这个命令还有一个意思呢，命令的意思就是说，你提摩太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执行的义务。所以我们与其说这是保罗劝勉提摩太，不如说是保罗吩咐提摩太，你没有选择，你是被选，神选召的战士，现在你在执行你的义务，你没有选择。有圣经的学者按照文法哈，这段圣经的文法来解释毫无玷污无可指责，就说要为神的福音不受玷污不受指责而战，要为神的福音不会受到玷污不会受到指责而战。那 如果这样说的话，这个命令实际上就是信仰的保卫战，对不对？那个竞技场的上面把战士送到竞技场中间去打仗的那个主人坐在竞技台上，他要求的就是他所送进去的那个勇士为着主人的名不受玷污，为着主人的名不被人家讥笑嘲笑而战，这是他的天职。我们传道人，我们为信仰保卫战，就是为了不让神的名受到玷污，不让这个信仰被人指责，保护神的信仰，这是一个信仰的保卫战。不要忘记，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教会正受到了异端的攻击，所以呢，为真理而战，为着信仰来做保卫战，那是拼死命的。我们不可以让神的道受到任何的玷污，受到任何的扭曲，为这个缘故要把生命都摆上。那么另外呢，保罗在这里嘱咐提摩太还有其他的理由，这里讲到是第一，神是创造万物的，而且是叫万物生活的神，这是13节所说的话，意思就是他继续在做工，神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叫万物生活的神。换句话说，神不但创造了，神还继续做工。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理由其中一个就是神在做工，我们还也同样的做工。第二个，保罗说到基督耶稣自己曾经在本丢比拉多面前也曾经勇敢的做过见证，是不是？本丢比拉多问他什么话他都不回答，有关于他自己个人的厉害他都不回答，但是本丢比拉多问他说你是基督不是的时候，他就说你说的是啊。所以耶稣为了真理他已经把自己摆上了，所以我们也要同样的为真理把自己摆上。还有呢，在这些圣经里面也提到，就是基督耶稣一定会显现，一定会到来，一定会再来的。保罗说到了日期，那所谓到了日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日期的，这说明了保罗对基督的再来充满了信心，一定基督会来的，有这样一个日期，只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要有一天面对基督的再来，我们要交账，所以我们要为正道打了美好的仗。那我们再来看第15节和16节，这里哈，保罗对神有一个独特的称呼，15节16节，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保罗在这里提到神是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独一不死的住在光里的。哎呀，如果我们想到当时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活在那独尊为君的罗马皇帝的无上权威时代，那是个很严重的，谁敢说罗马皇帝不是万岁，甚至有人把罗马皇帝捧为神的，可是保罗却说独有全能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是你罗马皇帝，独一不死的不是你罗马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而是我们所信的神，神才是独一的真神，才是独一的君王，不是罗马皇帝。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的至高的主人是我们的主，而不是这个世界的这一切的权势。当然我们应该顺服这世界掌权的人，我们所尊称的是我们的独一的神。保罗不但是要我们基督徒尊神为独一的尊神，同时保罗也告诉我们要顺服地上执政掌权者的首领，这两方面其实并没有冲突的，因为基督徒是为了神的缘故才顺服神所允许存在的政府，如果不是因为神允许政府的存在，我们就也不需要去顺从地上的政府了，因为地上的政府是神允许存在而且是神任命的，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为了神的缘故，为了敬畏至高尊神的缘故呢，我们也要尽上我们人在地上的责任。说到这里呢，保罗就不禁赞美说，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神，这是一很美的赞美话，人间最高的尊贵和永远的全能是归给永恒的主，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书信，请继续留意收听。
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要看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的一段。这一段是说到保罗提醒提摩太呢，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妇人的指示。不要忘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六章都是讲到伦理啊，信徒教会的伦理。那保罗一定把最后的话讲完以后，他又想到了啊这段有关于妇人的事情，所以呢，保罗再提起这段话来。十七节到十九节，保罗就劝他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自大，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而且保罗又说，你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吩咐，两次提到吩咐，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就是在教会里头那些有钱人啦，就是那些只求今生打算的人，只做一生打算的人，不做永恒打算的人。这些人在教会里头也有的，因为财富太多了。这样的人因为他很有钱，他难免在教会里会有一些影响力。有时候啊，我们传道人啊，就怕得罪这些人了。不但是有时候，我真的看到有些传道人，他怕得罪这些人，不再奉献了，不再支持他了，所以就不敢对他们说真理，只敢恭维。他们就说做了什么地方不对的时候呢，也不敢说他们，这是不对的。所以保罗很坦率地告诉提摩太，叫他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那么保罗要求提摩太吩咐这些富人的话是坦直而不要客气。保罗说叫他们，这是很不客气的话。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人，有时候我们要也是一样，不能看人的情面哈。那么那嘱咐的内容是什么呢？吩咐这些有钱人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富人靠钱发达，靠钱发达了以后呢，成就在就带来了地位和权势，难免会自高自大，所以需要坦诚地提醒他们。当然不是所有的富人如此呢，但是这是一个倾向，要提醒他们。我认识一个在美国全世界非常出名的一个电子公司的副总裁，他是一个主内的弟兄，他的财富啊真是不得了，多得无数。那么他也在教会里很热心的服侍，但是因为他有钱呢，他难免呢有一点仗钱的这种味道在教会里呢，有一些好像权势啊，讲话就大声一点，喜欢大声一点，要指挥。当然他在社会上是一个领导的人物，他难免也把社会上的领导的这套东西带到教会里头。他以为他自己是很富足了，可是没有想到最近这个股票的下跌，他所有的退休金通通泡汤了，没有了。因为他是一个公司的主管嘛，赚钱了他就拼命买那个公司的股票来做他的退休。那股票的制度哈，在欧美呢，这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所以很多人都是有这种股票，他不并不是炒股票啊，但是他很多的钱，可是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他那个财富全部变成不值钱的，依靠无定的钱财，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难免自高自大。保罗说呢，要嘱咐这些人不要自高自大，第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第三，要依靠神，神才是真正的那位厚赐万物给我们享受的。因为富人他们不缺乏日常的供应，他们没有生活的忧虑，所以他们最不懂得怎么样依靠神。他们有钱，他们操心的是钱，他们也明明知道天父不喜欢他们这样操心钱财，可是呢也很难叫他们依靠神。你知道一个人牵扯到钱财的时候，他的时间精力就常常被绑住，他也很难叫他依靠神，他明知道神不喜欢。可是保罗说， 神不但是赐各样东西给我们的神，同时也是让我们能够享受的神。这里讲得很清楚，有福能享是每个人的福气，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福气。可是有福不能享啊，那是人间的悲哀啊，你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啊？有福不能享不是穷人的专利啊，有福不能享是富人的。所以呢，求神怜悯我们。保罗嘱咐说，你们要行善，因为他们有能力可以行善，不但钱财富足，而且在好事上也富足。耶稣在登山宝训不是就这样子教导人要借着行善积财在天，预备将来做个在天上也富足的人吗？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19节到20节，还有马太福音第19章21节，那里都说到同样的事情。这个教训呢，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而且主耶稣也应许说，借着善行在地上的财富，我们可以积存在天上永存的不会朽坏的财富。一个相信永恒的基督徒，岂不应该也相信主耶稣所说的应许是真的吗？那么最后真正的最后提醒哈，就是20节到21节那里，保罗他就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这个保守所托付你的，我们已经讲过，那个托付呢，意思就是像银行，我们把钱信托给银行一样的存款一样，到时候银行要连本带利的原封不动的交回主人。所以神所托付的信仰也是一样，他怎么样托付给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子不改变的能够传出去，不能够擅自更改，原原本本的要归还给神，这就是所谓的托付。提摩太的责任就是要保守真道。那么最后呢，这里讲的恩惠平安常与你们同在。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是写给提摩太私人的信，可是从问候的话里面，最后的话里面，我们知道他提到你们，可见保罗的心目里面也是希望不但是提摩太能够读到这封信，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能读到这封信。所以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原原本本的要还给神。信仰是我们每个信徒在这个信仰的保卫战中间必须要持守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
您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书信，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您。